从压力和碰撞的力学到感觉和思维的结合，存在着一个由各中间梯级构成的统一的和唯一的阶梯。凭着这样的断言，杜林先生就避开对生命的起源做稍稍进一步解释的说明了。虽然对一位曾经追溯宇宙的发展直至自身等同的状态，并且感到在其他天地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思想家，是可以期望他也确切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此外，如果没有前面提到的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作为补充，杜林先生的这个断言也只有一半是对的。尽管会有种种渐进性，但是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天体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力学转变到分子力学，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热光电磁这些运动也是如此，从分子物理学转变到原子物理学化学同样也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机理更是如此。在生命的范围内飞跃往后就变得越来越稀少和不显著，这样又要黑格尔来纠正杜林先生了。目的概念帮助杜林先生在概念上转到有机界，这又是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在概念论中，借助于目的论或关于目的的学说，从化学机理转到了生命。在杜林先生那里，无论往哪里看，总是碰到某种黑格尔的粗制品，而他却毫不为难情地拿它冒充他自己耕地深厚的科学，在这里去研究目的和手段的观念，运用于有机界究竟会正确和适用到什么程度，那就走得太远了。无论如何，甚至运用黑格尔的内在的目的，即不是被一个有意识的行动者的第三者纳入自然界，而是存在于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中的目的，也经常使得那些缺少哲学素养的人不加思考地把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行动加给自然界。这位杜林先生在别人表现出一点点降神术倾向的时候表现出无比的义愤，可是他本人却明确地断言，本能的感觉主要是为了获得与他们的活动密不可分的满足而被创造出来的。他告诉我们，可怜的自然界不得不经常的一再的维持对象世界的秩序，同时他要处理的还不止这样一件事，要求自然界具有比通常所承认的更大的先巧性。